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如果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的恩典还有祝福与你同在。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会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四次彼得前书哈，都是围绕在主里成长这个大主题。上一次我们是分享了二章的11-25节，主题是在寄居的世界做神自由的仆人。那圣经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虽然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那我们也是分享说，作为寄居客旅的门徒，如何面对世界上的权柄，包括说政府啊、老板啊，各式各样的权柄。圣经说我们要去顺服这些权柄，也要连那些乖僻的也要去顺服他。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主题是在各样的关系中去经历神。这里一共讲到了三种关系，分别是夫妻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世人的关系。那盼望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和提醒，让我们在各样的关系当中都可以去经历他，蒙他的带领，做他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众人召聚在这里是因你恩典的缘故，是因你爱我们的缘故。主，我们就祈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指教、帮助、带领我们众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你的祝福、因着你话语的缘故而蒙你的造就，看顾下面这段时间，开孩子的口，也让众弟兄姐妹的心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能够好好领受你生命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蒙你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大家都翻到翻开自己的圣经哈，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会先来看这里的1-7节。那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处讲到有关夫妻关系的教导哈，那这是其中一处。今天想先跟大家花一点时间讲一下这边第7节，就是最后这段里面讲到说，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之所以想要先看这个呢，是因为明白了解这句话是我们能够真正领受圣经里面有关夫妻以及甚至是各种关系的教导的一个大前提哈。所以我们来先来看，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夫妻承受的是有关生命的恩典。我们要明白夫妻关系它的根本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本身。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读这边的圣经不是去接受一些教条性的一些规定啊，彼得前书这里面1-7节，这里三章1-7节，这里它不是幸福婚姻关系指南，它也不是什么秘籍。这边的教导的目的是让夫妻两个人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帮助从内心开始转变，从而带出外在的变化。你如果只是听了教导哈，就说我今天看了圣经讲到说丈夫要怎么样对妻子，妻子要怎么样对丈夫，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规条，说我记得这些规条，我一个一个去做，你即使能做也做不长久比如说今天听完信息回去之后这个妻子对丈夫特别体贴，今天特别体贴哈，然后丈夫对妻子特别的关心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起来之后家里又是一堆事情哈，然后孩子那边又开始闹了，然后又是一地鸡毛，然后就开始互相指责，是不是？所以再强调一点哈，这是有关生命的恩典这边的教导不是有关，不是教条，它是有关一个有关生命的恩典来的。所以不要当着规条12345去做，而是要对照圣经的教导去反省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那夫妻关系的成长和坚固其实和做主的门徒跟随主是一样的，是一个操练来的，是一个有关生命的操练来的。第二，夫妻是一同承受这个恩典，所以不要把圣经的教导变成说这是对妻子讲的，这个是对丈夫讲的。这里不是对妻子的教导和对丈夫的教导，而是对夫妻的教导。好，圣经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弟兄不要看到说你们做妻子说看热闹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对这个妻子是怎么讲的，然后这个甚至是拿这个圣经的这边的教导去比照自己的妻子哈。姐妹也不要多到说你们做丈夫的就觉得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拿这个圣经里的教导去对照自己的妻子并不少见啊，可能还是我们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是一个常常做的一件事情。那熟悉圣经的基督徒吵起架来都是一套一套的，都是引用经文的，是吗？这个啊，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你这里哪里有顺服的样子哈？然后这个妻子说，这个圣经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甚至为他舍命，就是你不要说为我舍命了，让你去倒个垃圾都是抱怨哈，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应该就是说的我们这种哈，就是吵起架来都是引用圣经的哈。所以不要分开来看，我们是一同领受这个恩典。为什么？因为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他设立婚姻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夫妻二人是什么？合为一体的啊。所以你们做妻子的是对妻子说的没有错，但同时也是对丈夫说的。你们做丈夫的是对丈夫说的没有错，但是也同时对妻子说的，因为夫妻是一体的。所以这里的教导要夫妻一同领受，一起操练，一起成长，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里的生命之恩是指向神的荣耀来的。所以对于夫妻关系不要自满，不要觉得说得过且过就好了，尤其是夫妻二人都是基督徒来的，都是信徒来，都是门徒来的，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好像平时也没什么吵架，可能偶尔吵一吵，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吵架哈。然后两个人呢都有固定来教会，都有固定去团契，然后甚至可能更好一点的，可能两个人都在教会有服事哈，然后这样就 OK 了，就满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但是同时也要去追求更好的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应当我们一生的都是持续在追求更好的属灵生命一样，我们也可以也应当不断的去追求更加美好更加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去荣耀神。这是第三点。然后最后一点，第四点，这里的教导是关乎领受生命恩典，虽然是特别针对夫妻关系讲的一些话，但是很多教导的基本原则其实也适用在其他的方面，不仅仅只是夫妻关系，也可以再应用在其他的关系里面。不是说这个具体的教导，而是里面的原则哈，这个要注意。那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后面会讲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了，还有跟世人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哪怕你现在不在夫妻关系当中哈，其实这边的教导应该也会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花了点时间来讲这句话哈，我们现在来具体看这段圣经。这里一开始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大家对这个应该不陌生，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哈。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现在这个社会讲这个讲求男女平等哈，然后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不太受欢迎，然后很多时候也会得罪人。所以我想先花点时间讲一讲这边的顺服不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顺服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圣经里面这边讲说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不是，这个顺服不是指妻子要三从四德，也不是说妻子要对丈夫唯唯诺诺百依百顺，那更不是啊。我们知道说，如果对穆斯林国家有些了解，在穆斯林那边把妻子当成是丈夫的所有物来的，丈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妻子啊。所以现代人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圣经里面读到说，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会有这个抵触的心理，很多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理解成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但是这里的顺服不是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也不是这个就是随便乱说哈，因为其实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两处的证据。一个是一开始彼得一开始提到这边就是妻子信主但是丈夫不信主的情况哈。我们要明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妻子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没有任何地位的，家中的任何的一切任何的事情，包括说这个家他们要拜什么偶像敬拜什么神都是由丈夫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彼得这里没有让这些姐妹放弃自己的信仰是吗？如果这边说的顺服哈，是那种百依百顺唯唯诺诺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顺服，那这边彼得就不会说要让这些姐妹并且去安慰他们兼顾他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而且说他们的丈夫会因为他们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那这边其实有关这个另外一半不信主的这个情况，我们过会儿会具体再讲哈。所以这边我们先专注讲这个顺服的意思。所以这边是第一个线索，说这个顺服它并不是一种三从四德，说什么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顺服。那另外一个证据呢，是在这边的六节说，撒拉是我们妻子顺服丈夫的榜样，说他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接着讲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的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我这边摘了一个 NSB 是比较这个逐字翻译的这个版本哈，他是说 Do what is right without being frightened by any fear。 那翻译过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就是没有害怕，没有胆怯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当妻子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这里并不是指撒拉做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笼统的指着撒拉和她丈夫亚伯拉罕的关系讲的。如果是那种三从四德、唯唯诺诺，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顺服，那一定是一个胆怯的、害怕的顺服，是吗？因为那样的顺服是一种被辖制的顺服，因为你是丈夫的所有物，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一定是胆怯的，一定是被辖制的。那与撒拉完全相反的是夏甲，即使做了妻子，即使有了这个名分，但却还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是一种带着害怕、带着胆怯的顺服。撒拉的顺服却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说的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却是不一样的，是撒拉对亚伯拉罕那样顺服，因为他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当神的应许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同时临到撒拉身上的，这个祝福、这个应许是同时给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所以圣经里说的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在说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丈夫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个顺服到底是什么样的顺服？我们还是同样在圣经里面找答案。这边也有两个很重要的依据给我们理解这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顺服的意思哈。一个是这里的第五节说到，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里的仰赖神，那英文的版本基本上都是翻译成 hoping God， 意思是说他们的盼望在神那里。他们之所以会去顺服丈夫，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一句话哈，他们之所以会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因为他们的盼望，他们所仰赖的是那位神。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示，在和合本里面并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在英文版本都有这个字，就是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其实有一个连接词哈，这个绝大部分英文版本都翻译成 likewise， 中文的话就是新译本的话翻译成同样的，所以说同样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跟什么东西同样呢？跟前面，如果我们上一次分享彼得前书，大家还有印象，上次也讲到一个顺服，是不是？第二章里面有讲到一个顺服，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作为寄居的、客旅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去顺服世界上的权柄，是吗？所以我们讲到上次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虽然不受这些东西的辖制，虽然不受这个世上权柄的辖制，我们还是要去顺服他，甚至连那个乖僻的、连那个不好的权柄，我们也要去顺服他。所以说到我们上次有讲的说这个顺服，那个顺服并不是一个教条一样的命令，也不是说一个好像基督徒就是唯唯诺诺，就是消极的，就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个状态。我们讲说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神的仆人之所以会去顺服这个世上的权柄，全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主。这样活出来的顺服不仅不是懦弱的，是不仅不是消极的，反而是完全相反的，是一个积极的、有力量的、有主见的顺服。这样的顺服不是因为受到这个世界的辖制而无奈的顺服，反而是我们明明可以不受这个世界的约束，但却主动愿意选择去顺服的顺服。因为我们这样的顺服的根本动机在于敬畏神，而且知道在这所有的权柄上面有一个更最终最大的权柄，就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就是那位神。所以圣经这边讲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是一样的，同样的，你们要去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个规定，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定义，也不是因为其他的任何的原因，唯一的原因乃是出于你自己作为妻子对神的敬畏和仰赖。因为盼望在神，所以你甘心乐意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的顺服是主动的，是 像撒拉对于亚伯拉罕那样的顺服是没有恐惧，是没有胆怯的，是一种不被辖制的顺服。这样的顺服，圣经里面这样描写，当一个妻子愿意这样去顺服的时候，她的生命展现出来的特质有两个，一个是这边二节所说的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另外一个是四节这里说的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敬畏的心很好理解哈，就是对神的敬畏，怀着一颗对神敬畏的心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贞洁的品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贞洁的品行，贞洁这个词哈，大家读的时候很容易错误的理解成是指男女关系上的这样的一个贞洁，但其实并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的贞洁的品行是一个更全面的描述，原文的 Hagenen 翻译过来就是清洁的意思，这个词哈，就原文的这个词就是清洁。那很多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 pure 或者 purity， 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用到同一个词都是在讲一个整个合乎神心意的生命状态。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这边第一个是雅各书的三章的十七节，讲到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这边的清洁是同一个词来的。然后还有腓立比书的四章八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边的清洁也是同样一个词。所以这里的清洁我们来看，就是它指的并不是说好像男女这样一个关系上的一个贞洁哈，就翻译成这个贞洁，其实更直接的翻译是说有清洁的品行，是说你作为顺服自己丈夫的 妻子展现出来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命状态，是清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再来看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哈，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边不是指外在的温柔，也不是说少说话，而是说里面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其实同样的词在圣经里面有被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而且多次被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大家知道是谁吗？猜一下，我听到有人说 Jesus 啊，就是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哈。然后马太福音还是一样，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这里面说耶稣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恶，当父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这里的柔和谦卑和这里的温柔安静是同样的词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这边讲到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说，看到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这个温柔也是同样的词哈。所以蒙神喜悦的清洁的品行，内里是像耶稣那样柔和谦卑的，满有平安的，这个是一个因着盼望神、敬畏神而去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妻子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特质来的，而这个生命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这里说甚至可以将那些不信主的丈夫感化过来啊，感化其实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叫赢得，就翻译成赢，把他赢过来，把他赢得过来，不是靠话语啊，不是靠道理，不是靠话语。这边有讲的说甚至他们不听道理，不听从道理，但是因着你就过这样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你按照神的心意去顺服他，去敬畏神，去仰赖神，去盼望神，当你这样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就能够去赢得你的丈夫。那说到这里呢，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婚姻里面很多很现实的挑战和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夫妻当中有一位不信主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不算再少，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是丈夫不信主比较多一点啊。而且其实跟妻子不信主的情况相比的话，一位丈夫不信主其实对于姐妹的挑战是更大的，这是一个现实来的。那怎么样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顺服自己不信主的丈夫？有关这个我想说的是，首先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要有盼望，要对神有信心，你要知道神他其实清楚知道你的难处，他也体恤你。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这边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节圣经哈，这边讲妻子有六节是吗？一到六节讲丈夫的只有一节，为什么？不是因为彼得偏心弟兄哈，不是因为说彼得好像说对这个姐妹要特别多的教导，其实正相反， 我们要知道说，当时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为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去兼顾，去安慰当时正在遭受很多苦难的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来的。所以目的是为了要去安慰兼顾他们。所以这里对姐妹说了很多话，是为了要特别的去鼓励他们，尤其是那些丈夫不信主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知道说，想见如果现在一位丈夫不信主，对于姐妹的挑战，想见如果在当时一个丈夫不信主，对于一个信主的姐妹的挑战是更大的，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哈。那刚才讲的说，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能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特质，很多姐妹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好像距离我很遥远，我感觉说我根本做不到哈。你要意识到，这边神的话语他不是在给你提要求，他不是一个提要求，而是一个应许来的。你能够表现出那样的生命特质，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那位神。你要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要有这个盼望，就是神能够帮助你活出那样大有力量的生命，以至于说能够赢得你的丈夫。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向神求智慧。其实每个家庭哈，每个夫妻关系，个人的性格，尤其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一方不信主，尤其是不信主那方对于信仰的态度其实都很不一样。所以对于另一半不信主的情况，如何去处理信仰相关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有分歧的事情，特别需要神的智慧。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另外一半不想你来教会，不想你来团契，因为他不信主哈，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说啊，你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在团契上，那自然的好像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跟我的时间就少了，你就会疏忽跟我的关系，跟孩子，跟家里的关系。那你的反应就不应该是我管你怎么想，我就是要去教会，我就是要去团契，是不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知道说他的顾虑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这样反对的动机是什么。那你知道了之后，你就要越发通过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信仰不仅不会让你远离他们，反而会让你更加的去体贴，去关心他，去照顾家里的事情，是吗？当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的心一定会改变的，是不是？再举一个例子，奉献这件事情，哎，奉献本身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我们每次讲奉献的时候都会讲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哈。所以如果另外一半不信主，你不可能指望他去理解甚至支持你来奉献这件事情。如果你有自己的收入，你的不信主的另一半说啊，我愿意，我同意你把自己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做奉献，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应该已经能做到的一个极致了。哎，这已经是一个极致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首先要为这件事情来感谢神哈。但是如果他就是不同意你奉献，他作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可能去明白理解这件事情，他不同意你奉献，你就不要说我管你怎么想，我就是要奉献，是不是？你如果有信心，你可以说，哦，那我可以先把我应当奉献的金额都记上。那等到有一天他信主了，我们两个人经过讨论，同意，愿意把这些奉献的金额补上，这是你在神面前的信心，这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举这些例子哈，不是说大家就要这样去做，okay？ 我举这些例子就强调一点，要有智慧，要向神求智慧，尤其是对于另外一半不信主的情况。你唯一要坚持的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纯全的心，其他任何的事情，甚至包括像参加崇拜，像十一奉献事情都是次要的。我再强调一下，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相对于说你在神面前保持一个纯全的心，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的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而在于你在神面前保持一颗纯全的心，对吗？你要紧紧抓住的是你对神的信心和盼望，其他的让神的智慧来带领你，来帮助你去处理这些和不信主的另一半的关系，知道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再强调一点，这是面对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处理，不是说大家说，哎，今天张丽讲了，大家可以不用来崇拜，不用十一奉献，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在面临一些特别的挑战的时候，尤其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有一半不信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你需要知道说你要紧紧抓住的只有一点，就是你在神面前有一颗纯全的信心，在他面前。那另外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夫妻二人虽然都信主，但是可能 属灵成熟度有差距，尤其是妻子比丈夫成熟的，其实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来的，哎，所以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可能有些姐妹心里就会想说，啊，顺服丈夫，就我丈夫那个样子，我还要去顺服他，啊，就是每次来教会都要我拖着他来哈，然后来了之后就在那边刷手机，这个样子我还怎么去顺服他？啊，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也借着今天这段圣经也是同样的鼓励哈。第一，你要有盼望，你要对神有信心。第二，你要向神求智慧。你如果看今天看你的丈夫，你觉得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头啊？我怎么去顺服他，是因为你看的还是他这个人、你看的还是他这个人，觉得说他这个样子我怎么去顺服他，而不是你所依靠的那位神。我们刚才讲到说，妻子之所以顺服丈夫，那个神所说的顺服的状态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所仰赖，你所盼望的是那位神来的、你看到你现在丈夫的状况，你觉得说我这个样子我顺服不了，是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位神，你看的还是他这个人。如果神能够改变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神他更是有能力将一个属灵婴孩改变成一个属灵领袖，是吗？或者说我用一个更加直白的一个例子，我问姐妹一个问题啊，就说你如果想你的丈夫是，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有没有结婚，你如果想象你的丈夫是有像保罗有像彼得那样的一个属灵成熟度，我不是说他们这个人哈、我是说他们的那种属灵成熟度，做教会的领袖啊，被神大为使用，你觉得好不好？很多人点头哈，你回答好是因为你想象的是，你印象里面说的好是那位写新约书信的保罗，是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是吗？但是保罗在悔改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是逼迫教会的人，是斯蒂凡殉道在那边被石头砸死了他在旁边很开心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保罗。你想的是那位在当局长者面前为神大胆传扬福音的这个彼得，但是彼得也有软弱，三次不信主，对吗？彼得也有在见到复活的主之后还是继续低沉，不知道该干嘛，只知道去打鱼的彼得，是不是？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那样的彼得和保罗的属灵光景，你还是觉得好吗？所以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各位姐妹们，我们都需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你的丈夫啊，还有一个发展的眼光，每一个弟兄都是货真价实的潜力股，就是货真价实100%没有错的潜力股啊。但是这个潜力，我们是说什么？感谢神，但是这个潜力不在他自己，对不对？这个潜力不在乎他自己，而在乎那位爱他拣选他的神，是吗？还有就是要向神求智慧哈。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姐妹们，你们要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一个超能力，这个超能力什么？就是帮助你的另一半，你的帮助是解锁你丈夫潜力的关键因素来的。彼得前书这里说，一个信靠神，一个仰赖神，一个专心盼望神的妻子，不用做什么事情哈，就是这样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她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就能够赢得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转而信主，她更是也是能够帮助她的丈夫从一个属灵婴孩成长为一个属灵领袖。这是对姐妹说的一些话哈。那其实我想跟咱们弟兄我们也说几句话哈，我们稍微争点气好不好？这个我这个所有弟兄都是潜力股，这个大话我算是说出去了哈。这个，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玩笑归玩笑，但是这个潜力不在乎我们自己，而在乎那位神哈。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弟兄也需要反省，姐妹们其实真的很辛苦。我一开始也讲了，圣经里面对于夫妻的教导不应该分开来看，这边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不知道大家读到的时候，弟兄们读到的时候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窃窃自喜说，哎，圣经要求我妻子来顺服我，是按照这个去评判自己的妻子呢，还是其他的呢？ 丈夫和妻子是共同承受生命恩典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神却把这个职分交到做头的这个职分啊，交到了我们这边，我们作为丈夫的这个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比妻子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乃是因为神的设计就是如此。我们有没有去好好体会神所交给我们的这个职分，他这个职分本身的分量和责任？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应当做的，去对得起这个职分，去对得起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顺服？那既然讲到弟兄，我们就来接着读这里的第七节哈，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这里最后的阻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词哈，是到达不了完全不听的意思。所以圣经说，当夫妻二人能够好好的同受生命之恩的时候，你们的祷告，你们对神的祷告就没有阻碍。但是相反的，如果不能好好的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你们的生命就会受极大的亏损。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祷告不蒙垂听，祷告到达不了神那边。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边圣经的话也很明显哈，主要的责任在于丈夫。所以和给这个妻子说的话多是鼓励，多是坚固，多是安慰不同，这里对丈夫说的话更多是提醒，而且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提醒。这里这一节哈，就是短短一节啊，但是有很多的信息。那因为呢和本标点的这个原因和一些翻译的原因，可能结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把比较逐字翻译的还是 NASB 啊这个版本贴在这边，可以帮助我们理清结构。所以其实这里面是两句话来的。第一个，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这是一句，有一个因为所以啊。然后后面一句，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也是一句，也是一个因为所以，有两个因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所以这两个因为所以其实就是对于丈夫一个非常明显的两个提醒。第一个，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哈。这里的情理原文的直接翻译是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后面所说的他比你软弱，不是指这个不是指这个对神的信心的软弱或者属灵生命的软弱，而是指男女受到不同的软弱哈。对比男生来说，女生不管在身体上、力量上、体能上都要弱一些，在心理上也是一样，女生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更加容易受伤哈。所以这是在说的说这边的女生妻子比丈夫软弱，是指的这个男女受造不同哈。按照情理，或者说直接的翻译，按照知识和妻子同住，听上来是不是有点奇怪，是吗？你要按照知识 跟妻子同住哈。那其实这个和本翻译的时候呢，就翻译成按照情理，就是等于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一点理解，但其实我们觉得也没有更通顺哈。其实我比较喜欢英文圣经的翻译，那 NASB 这边翻译成英文 understanding way， NIV 是翻译成 be considerate，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比较相近的词，就是体贴。丈夫要体贴妻子，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今天心情特别好，也不是因为最近妻子好像对你特别怎么样，所以你觉得要体贴她。唯一的原因是这个知识，她比你软弱，因为这个原因你要去体贴她，要按照这个不变的真理的知识，就是神创造男女的时候男女受造不同，妻子要比丈夫软弱，按照清楚了解这个来去体贴你的妻子，来去对待她。换句话说，这个知识是不会变化的，是吗？神创造男女受，男女受到不同，这个东西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也就是说，丈夫没有理由不去体贴自己的妻子，要按照这个知识与妻子同住。另外一个，什么时候去体贴？是偶尔去体贴，是看心情，是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体贴，是今天这个妻子 做的晚饭特别好吃，所以我体贴她，还是什么？都不是啊。圣经直接明了，同住，什么叫同住？同住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状态来的，就是要一直体贴你的妻子。所以你看彼得虽然话不多哈，但是都说在点子上，是不是弟兄们？我们弟兄常犯的两个错误哈，第一个，没有同理心， 就按照自己想的去对待自己的妻子哈。另外一个是没有持续性，所以我们都需要多多反省，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可以怀着体贴的心与妻子同住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对于丈夫的提醒。第二个，要敬重妻子。那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说法是尊重，不好意思，是尊重自己的妻子哈。神在婚姻关系当中将座头的职分做给了给到了丈夫，但是这个职分并不代表高低，是吗？因为我们是一同在神面前领受生命恩典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同等的地位，但是神却只是把这个座头的职分给到了丈夫。那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罪性的关系哈，就看到圣经说啊，我们丈夫是座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罪就出来了，这个骄傲就出来了哈，然后开始滥用或者错用权柄啊，挟制妻子，把妻子看得比自己低等，这是弟兄们在夫妻关系中常犯的错误。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要尊重你的妻子啊。但是反过来，弟兄如果把自己看得比妻子低也是不合意的，是吗？也是不合意的。有可能妻子比你更有才干，事业更加成功，有可能他的属灵承受都比你更加好，甚至在教会可能有比你更多更多的服侍。丈夫觉得自卑，所以就啊，那你来做头吧。或者说因为这个自卑感，反而越发的要在家中显示自己的权柄，对妻子各种呵斥啦，以此来表明，以此来证明自己，我还是这个有权柄的哈。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实都是不合乎神心意的。各位弟兄，我们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家中的头，其实跟你没有特别的关系来的，因为这就是神的设计。神将这个职分交给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不是因为你比妻子好，只是单单因为这是神对婚姻的设计。刚才我们讲，妻子要帮助丈夫，但同时丈夫也要有这个担当，对得起神给你的托付。你可能各个方面都不如你的妻子，很有可能，但是不要紧，只要有一颗追求神的心，神会帮助你做好这个座头的职分。所以这是对弟兄的两个提醒：第一，要以体贴的心与你的妻子同住；第二，要尊重你的妻子，不是看自己比妻子低，也不是看自己比妻子高，是尊重，你们是平等的，同受生命之恩的。那这是今天有关夫妻关系的部分。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这里，那一方面是因为我讲到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各种关系作为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关夫妻的教导如果不讲清楚，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或者断章取义的情况啊。所以多花了一些时间。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讲说这边有关夫妻关系的教导很多的原则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关系当中。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有关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教导，是在8到9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里的九节的内容是有点让人意外的，为什么彼得要提醒弟兄姐妹之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难道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还会以恶相待或者互相辱骂吗？我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先来看8节的内容，然后我们回来再来看这边第9节的内容。8节这里用了5个短语，它我们这边看到是有4个，其实是5个短语，5个短语来形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当有的关系。第一个，要同心。所谓的同心，不是说大家兴趣爱好喜好或者做事方式做事风格一样而喜欢在一起。圣经所讲的同心永远都是从救恩开始的，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位神，拥有了一个指望，听从了一位主，所以同心啊。所以这是要同心。另外一个，要彼此体恤。体恤一直是跟软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软弱，所以才需要彼此的体恤哈。在前面讲到说，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为什么？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要体恤他。做妻子也是，有些时候丈夫可能带领的不好，或者他属灵软弱跌倒了，但是你却愿意继续去顺服他并且帮助他，这就是体恤他的软弱。同样的，弟兄姐妹之间也要彼此体恤软弱的地方。那有关这个怎么样体恤彼此软弱，我们过会再提哈。第三个，相爱如弟兄姐妹，不是泛泛之交，不是见面大家就是笑个脸哈，问一下好，而是像家人一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家人之间会不会吵架？我们当中有没有家人不吵架的？从来不吵架的，让我看一下，会不会有分歧啊？肯定会有啊，对不对？是吗？ 肯定会有，但是这些那些都是暂时的，是吗？不会因为吵架，不会因为有分歧就改变了你们彼此是家人的关系，是不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这样的。第四个，存慈怜的心，相同的字眼在圣经里面非常两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都有出现啊，一个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到那位老父亲看到那个伤害他、败光他所有家产的那个小儿子回来了。他远远的看到他，他就动了慈心，那个慈心跟这边这个慈怜的心是同样一个字哈。另外一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大家都很熟悉，那讲到说一个犹太人在旷野被打得半死，然后有祭司走过了，有利未人走过了，都没有管他，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他就动了慈心，是吗？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世仇来的，彼此看不顺眼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位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就动了这个慈心，他就替他包扎照顾他，并且带他到一个店里为他付了钱哈，让他可以在那边养伤。所以我们看这边这个慈怜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是一种不计较别人对你的恶，甚至、不计较他可能伤害过你，他可能对不起你的地方，而愿意实际去关心他，去爱他的这样的一个心哈。第五个是存谦卑的心，这个存谦卑的心呢，这个和罗马书里面讲到十三章八节里面讲到说要常以为亏欠，讲到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常以为互相亏欠，是同样的道理。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你要帮助他，可能对你有亏损，可能你需要用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东西牺牲 你所有的来去帮助他，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你欠他的，因为我欠他的，自己心里很累哈，自己最近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其实心里也有很多负担，但是看到一位弟兄姐妹 在软弱当中，你还是愿意去关心他，你还是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去关心他，为什么？因为我欠他的。有个弟兄姐妹曾经伤害过你，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你还可以去爱他，因为什么？因为我欠他的。要同心，要彼此体恤，要相爱如弟兄姐妹，要存慈怜的心，要存谦卑的心，这是圣经提醒我们互相作为肢体，作为弟兄姐妹要去追求的这样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第八节，我们把这五个短语都过了一遍，那我们再去读第九节就不会觉得意外，是吗？基督徒就没有彼此伤害的情况吗？基督徒就没有彼此得罪的情况发生吗？肯定有啊，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证明你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间太少了，肯定有，而且还不少啊。就我自己来说的话，不管之前是在国内的教会，还是后来来美国去费城，包括说我们现在这家教会哈，都有经历类似的情况。有些是我有意无意的去伤害别人，有些是别人得罪我，有些是我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彼此纷争，其实都有，很常见，对不对？我们讲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 也是存在的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虽然如今得蒙拯救，我们被称为义，但是罪对我们的影响还在，是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会彼此伤害的。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这边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是说我们给他传福音，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说、啊、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大家觉得说是什么样相爱的一个表现能够让世人说、啊、这些人是主耶稣的门徒？是大家平时经常开心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个饭，一起玩，是这样的关系吗？那样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样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关系，那是很美好的，大家应该都要有，为此要去感谢神。但是我想说，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应该不是指那种表现，或者换句话说，单单是那种表现并不能显示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吗？因为那样的表现，那样好像就说、我们兴趣相投的人，我们彼此关系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在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你在这个世界上也能找得到的，是不是？你在世界上也能看到说大家关系很好，聚在一起经常玩，经常彼此这样的一个关心互补的关系，你也能看得到的，是吗？但是有一种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肯定找不到的， 是什么？就是是一种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倒祝福的爱，是吗？明明是你受到伤害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怜恤他的软弱；明明是他不对，但是你还是可以和他同心；明明是他在辱骂，但是你还是可以对他，还是爱他如家人一般；明明是他亏欠了你，但是你还是可以一颗慈怜、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觉得说是我亏欠他的心来对待他。当我们如果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活出这样爱的时候，众人就一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爱在这世界上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现的，是吗？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拒绝神，当我们还在抵挡神，当我们还在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我们，是不是？当我们能够彼此这样相爱的时候，世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九节这里说得很清楚哈，当我们以这样的爱彼此相待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蒙恩最明显的记号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并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极大的福分要赐给我们。彼得还生怕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哈，他特别引用了一段诗篇。这个诗篇呢是在这个后面的十到十二节哈，是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三十四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知道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诗吗？是大卫在亚比米勒王面前为了保命要装疯卖傻，被王赶出来了之后所写的诗。大卫为什么会沦落到一个地步，说要靠装疯卖傻来保命？为什么？因为有人在追杀他，是不是？是谁在追杀他？扫罗王，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在追杀他。大卫和扫罗原本是什么样的关系？亲同父子，哎，亲同父子哈。然后扫罗的女儿也嫁给了大卫，但是后来扫罗却因为嫉妒的缘故想要杀大卫。大卫，大家想，就是说大卫心里有没有怨恨保罗？有没有觉得很苦？不是保罗，扫罗啊，对不起，有没有？肯定有，对不对？他如果没有怨恨扫罗，没有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大卫是精神不正常的。我们觉得大卫应该是精神正常的哈，所以他一定心里有怨恨，心里有苦。但是大卫并没有让苦来占据自己，反而是更加的仰望倚靠他的神，所以继续一心追求和睦，就像他在这边诗篇里所讲的，他要一心追求和睦哈。而大卫也确实这样做的，我们也知道说后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面大卫有三次啊，是三次，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三次机会可以追杀他的扫罗，但是都没有，对吗？而每次大卫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仆人。不是大卫心软了，不是大卫说觉得去下不了手，而是因为大卫看到扫罗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不是那位追杀他很苦的那个扫罗，而他首先看到的是那位高扫罗的神来的。他最先看到的是那位神，所以哪怕是扫罗不对，逼他追杀他，大卫还是愿意一颗慈怜谦卑的心来对待扫罗。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一定会遇到，你可能曾经遇到过，或者将来一定会遇到有伤害过你的人。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说伤害你到一个程度像扫罗追杀大卫一样，但是我们一定会遇到。你可能对于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心里看到他还是有那个疙瘩，或者在将来你被弟兄姐妹得罪的时候，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的经文，还有大卫的榜样，成为你的鼓励，成为你的激励，可以在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彰显出神的荣耀和恩典来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圣经要讲的第三段关系啊，就是和世人的关系。这边经文我就不读了，因为抓紧时间哈。但是这边圣经讲了说我们跟世人的关系的时候，就讲了一点什么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世人对我们的逼迫。为什么只讲逼迫？我想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了，彼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就是要鼓励当时在各地分散在各地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是受到很多的逼迫哈。然后所以受苦逼迫这样的字眼在彼得整个彼得前书里面是经常出现的，这里也不例外。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说 在和世人的关系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好好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世人，那我相信我们自然也能够处理好其他任何的情况跟世人的关系，是吗？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只讲了逼迫这件事情哈。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并不难懂，主要讲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心理上，另一方面是这个行为上。面对世人的逼迫，我们心里应当如何？这里讲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只要心里尊主为圣。十五节继续说，心里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知道他是那位爱你保护你的神，也知道这一切事情他都纪念，并且有那上好的福分要赐给你。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十六节这里的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很多人容易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良心，就是说我做事问心无愧啊，但其实这里并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结合后面讲说，后面讲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些人被毁谤是指特别在基督里的好品行，是说是因为你作为主耶稣的门徒而特有的行为，因为那些行为而被毁谤，因为你作为主的门徒而特有的行为、特有的动作而被毁谤，不是说就是一般意义上我去做一个好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无愧的良心哈，无愧的良心也不是说好像我就是问心无愧，没有做错的事情，而是说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我在神面前我知道我没有亏欠神的意思。OK。好，所以这是心理上。那我们来看一下行为上。行为上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啊，这边不是说神的旨意就是特别要你行善，只是说用神的旨意来形容你因行善受苦这件事情也是在神的旨意之下。那圣经里面但凡提到行善，我们都知道是指什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好事，对吗？圣经里面讲到行善是什么意思，就是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啊，那所以相对的所谓的作恶，所谓的行恶，也就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这是行为上对我们的提醒，就一点，在面对世人逼迫的时候要坚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并且强调哪怕我们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哪怕我们是在逼迫当中，要知道这也是神的旨意，而且神的意思总归是好的。当下我们可能不明白，在逼迫当中大家都是很苦的，没有人喜欢逼迫哈。但是我们凭着神的信心，我们心里继续尊主为圣，充满盼望，外面继续坚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神就会纪念你，并且会使用你的见证开福音的门。所以这是跟世人的关系。我们最后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念一下自己的圣经。那这里其实有几处是要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是二十一节这边讲到这边这水所表明的敬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要不要把它错误的理解成敬礼本身有除去罪恶的功用哈。天主教徒有很多时候会喜欢引用这节圣经讲的说这个敬礼本身有除罪的功用，这里其实讲得很清楚，它是一个双重的象征，诺亚时代那时候的洪水来象征主耶稣所设立的敬礼，而敬礼本身是象征拯救，那敬礼本身不能救人，只是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才能救人。敬礼本身不能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就是认识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才能除掉我们的污秽。另外一处呢是十九节这里这句话，他说他曾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要如何去理解这句的解释，到目前还是有很多争议。那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说甚至知道说那个神学家马丁路德哈说他说这一句是整本新约圣经最难的一句啊，所以我也不打算我也没这个能力在这边给大家解释清楚哈，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但是其实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解释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整段圣经要说的意思的理解，是吗？这整段圣经你读下来他在说一件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的 right？他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吗？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不是死后上天堂？上周有来吗？上周有来听王牧师证道吗？救恩不是死后上天堂，那救恩是什么？ 救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三日后复活。如今我们这些原本悖逆的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救恩来的，是吗？所以这个救恩是从我们接受救主的那一刻就开始的，是不是？这个救恩是在今生就有果效的，是吗？在今生有果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就包括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这个救恩也是有果效的，是吗？也是有功效的，是不是？为什么彼得在讲了关系之后要讲救恩？那我们今天很快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刚刚讲的三种关系哈，从夫妻关系讲到到弟兄姐妹的关系，再讲到我们跟世人的关系，好像它是一层一层这样逐渐的开展，然后好像对于每段关系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导，是吗？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对于这三种关系的教导都有一个相同的中心点是什么？就是神，是不是？我们再很快回顾一下哈，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会顺服丈夫？因为妻子仰赖盼望的是那位神，是不是？讲到说丈夫要按照情理，要体贴，要尊重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要体贴尊重自己的妻子？因为神对于婚姻的创造，对于男女创造的不同，对于婚姻的设计本来就是如此，是吗？讲到说弟兄姐妹之间为什么可以同心，为什么可以彼此连续，为什么可以相爱如弟兄姐妹，为什么可以存慈怜的心和谦卑的心，甚至是在弟兄姐妹伤害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爱他，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爱他拣选他的神，然后才是他这个人，是吗？最后我们跟世人，我们面对世人的逼迫，为什么能够忍耐？而且不仅是忍耐，甚至我们还可以继续充满盼望，以一个恩慈的心去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爱我们了，是不是？神已经搭救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乎那位唯一的神，知道他已经得胜了，知道他已经掌权了，是不是？所以前面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彼得讲到说要面对世界上的权柄我们要顺服啊，然后甚至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难不难？肯定很难。但是彼得在讲完这些要顺服之后，他就说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吗？这边也是一样的，夫妻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和世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有没有挑战？有啊，肯定有，而且很多。有没有难处？有，而且很多。那越是有挑战，越是有难处，圣经就再次提醒我们要去转眼看耶稣基督，要去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回到最后，我想说一下弟兄姐妹们，其实有关在各样的关系中经历神，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参考书，没有一个秘籍，也没有捷径来的，没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说，哦，我就按照一二三四五去做就好了，没有这样的方式的。因为圣经里面对于这些关系的教导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唯有反复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靠着思想他的救恩，倚靠神的恩典，倚靠神的帮助，来去在这些关系当中活出合神心意的方式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生的操练，我们只有对救恩把握得越来越清楚，对救恩把握得越来越牢靠，我们才能够更加能够在各样的关系当中，尤其是在那些难处和挑战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他，以此来经历神，来荣耀神。我想最后说一段话，弟兄姐妹们，就是我想作为我们彼此的互相的鼓励哈，就是对我们所有人啊，其实我们当中，我想说哪怕你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事，你真正花时间在那些服事上，从时间上来说，其实在你全部时间里面应该是极少数的，就是哪怕那种服事很多的人，其实真正看你的时间也是极少数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哈，不管你是刚信主还是信主很多年，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在各种关系里面，是不是？我们花的很多的时间 其实也都是和各样的关系都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是吗？夫妻关系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和同事和邻居和朋友和陌生人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要意识到啊，弟兄姐妹们，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是神给你的托付来的。每一个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来的，但是其实我们却很容易在神的托付上，在这件特别这个关系的托付上有亏欠哈。我自己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被提醒，太容易在关系上亏欠神。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在各样的关系上，尤其是在难处里面，尤其是在有挑战的时候，能够去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那个就是一个极美好的见证来的，是不是？是吗？做妻子的，可能你的丈夫不信主，可能你的丈夫他属灵状况不好，但是你还是能够因为仰望神去顺服你的丈夫，哪怕他是那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你的荣耀和冠冕来的。做丈夫的，如果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与妻子同住，去体贴她，去与她同住，去尊重她，不是看自己的心情去尊重她，去体贴她，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就一直与她同住，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与她同住，这个就是你作为丈夫你的荣耀，你的冠冕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以恩慈谦卑的心去对待彼此，包括那些你可能按照自己的个性不太愿意相处的人，甚至是有可能伤害过你的人，得罪过你的人，这个就是你的荣耀和冠冕来的。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污蔑你，而轻视你，而逼迫你，但是你心中还是充满各样的盼望，而是以恩慈的心去待他，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你的荣耀和冠冕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愿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哈，彼此的提醒，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关系当中，知道说每一样关系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可以也应当在这些关系当中去经历它，去见证它，去荣耀它。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慕道友朋友，你要知道有这样一位爱你的神，这个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这个爱是你还不认识他，甚至得罪他，甚至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愿意为你牺牲他自己的爱，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他的拯救，并且愿意一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相信他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三日后复活，然后并且愿意做一个公开的决志，以此来表明你与基督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一个蒙主恩典慈爱的人，就已经领受了那救恩，领受了那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在这个世上就开始有不一样的，对你的生命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那在信主之后呢，我们也要通过这主要的四件事情，一个是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名下，另外一个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他，研读圣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喂养，同时也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圣经的真理的话语来指教，来帮助，来提醒我们众人。主，我们就求你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反省我们的生命，反省我们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我们对你的亏欠，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力的，但是你的恩典却大过所有的一切，在你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求你帮助我们众人都可以在我们各样的关系当中更加有力量，更加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经历你，来荣耀你，来见证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